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我是从乌鲁木大学失智跟老人专门的一个资深的老师。
老师，我们知道您现在手头上有一份叫做多元文化与语言背景的慢性病病人性生活品质的一个研究调查。哎，老师，这个 title 有点长，先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想要投入这份研究呢？
你知道我们有关健康照护类的话，我们这些研究学者我们没有在临床上，就是目前在临床上工作，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 idea 跟研究的一个来源其实都是从临床的这些照护人员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group 里面有一个是阿拉伯的学者，那他在接触我们雪梨这边有一家医院，那他们是 multicultural 的一个 organization， 那是 belong to 医院的，那他们就是跟我们提到说有关于这个性生活跟性健康的部分，他们有一些不同族群的人来咨询，可是他们手边都没有任何的资料，那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卫教的资料，或者是说一些就是 extra 的一些 resources 可以提供给这些不同族群，所以他们也不晓得这些族群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他其实跟我们提到，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研究或问卷调查，去更了解这个族群对于性生活的部分他们的想法，跟他们觉得就我们健康照护者可以如何的提供讯息给他们。那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的一个启发。那这个研究是针对澳洲多元文化的族群，那这个研究团队其实有阿拉伯人、印度人还有华人，目前是有这三个就是分支，我就会负责华人的部分。就是医疗机构他提出对于这些族群健康性健康的需求跟认知是严重不足的，那这个目的最主要是让我们的澳洲的华人，我这边就是大家就讲主要是华人哈，争取最大的一个社会资源，还有就是政府对于华人的健康尤其性部分的一些关注。我们这学院跟众多的一个机构合作在做很多的健康调查，那目前呢就是做华人慢性病真的慢性病病人的性生活的一个品质的调查，那可以让我们医疗工作的人员呢更了解说这类族群呢怎么样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给他们。那主要的调查方式是先针对这些目标人群，那我刚说我主要是针对华人这个族群，那所谓的慢性病就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比如说痛风等等的脊椎的疾病，这些都算是慢性疾病。那因为蛮多慢性疾病其实会影响到他们性生活的品质啊，比如说他使用的一些药物等等引起。那有些其实是一些就是 misunderstanding， 其实他可能认为自己的性生活品质会因为这个药受影响，其实是并没有的，那反而让他们对这方面有更多的限制跟 concern。 这个问卷可以用网络上的问卷作答，那可以选择语言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或者也可以使用英文来做填答。那大概时间我自己有做了，大概是我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完，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协助我们这样。那你 submit 出来之后，其实就是我们这边会收到这个数据，可是上面因为是没有记名也没有填任何你的基本资料，所以其实是完全无记名方式，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哦，我告诉你有关于我的性健康或者是我的性生活品质，这个是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其实完全是没有办法去 identify 你这个人这个是谁填的，所以这点可能要请大家可以放心。
您觉得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慢性病的病友们在正确的获取一些所谓的性健康知识方面，为什么对他们来说会有存在的这些困难，以及有哪些的改善空间可以去做的？
第一个当然是文化背景的不同，那本身身为华人，我不会太想去跟其他族群的，比如说我的健康照护人员是一个澳洲的族群的一个健康照护的人员去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可能会觉得他不太了解我们的想法。那再来第二个还有就是语言的障碍，因为非常多的慢性病病人华人的话，他有可能是已经年纪可能比较大一点，他们在英文上的沟通有困难，而且在这个部分性健康的生活跟品质他们会可能更难用英文去沟通，所以我觉得语言跟文化背景不同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然后目前来说其实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这个其实也是医院那边提供给我们的，他们的 multicultural 的这个 sector 他们提供给我们说他们并没有任何其他语言的性健康跟性生活的一个相关的 资料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慢性病病人，也不知道哪里有哪些单位可以寻求更多的资料跟协助。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比如说射护腺肥大然后切除的患者，他可能要问对他的性生活品质有没有受到影响，可是碍于文化背景不同他可能不敢问，然后再碍于语言的障碍他可能也没办法问，再来就是在碍于这个是他可能自认为这个是会影响到他性生活品质，可是其实这样有点是误导他，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他的性生活品质，可是有可能因为他的不知道影响了他后续性健康跟性生活的品质，所以这点是我们觉得会我们非常需要去更进一步的去协助的地方。那改善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现在我们华人族群大家都知道是蛮多，尤其在健康照护人员也非常多的华人族群，所以我觉得借由华人的研究学者或者是照护人员他主动的来去进行访谈的话会比较适合。所以其实我们提到刚刚的那家医院，他的这个 multicultural center 他其实也有华人的一个照护人员，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由华人的这个照护人员来提供这样的被咨询或提供这样的服务。可是我刚刚讲就是碍于他们现在这一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资源的，那所以如果可以有华人来去提供的话，那相关资源可以应用，然后增加媒体跟社区宣导说，哎，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资源在医院的 multicultural 的一个 center 或 whatever 的 center 里面有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华人的这些慢性病病人他来咨询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改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让华人的群体了解哦，性生活健康和知识跟其他健康议题其实是一样重要，而且是可以寻求一些资源跟改善哦。那我提到这个有一个 Maslow 的就是 hierarchy need， 就是它是一个人类基本需求的这个很有名的，那性生活跟性关系是属于最基本的 physical 的那个 need， 就跟我们的基本需求包括还有空气啦、水啊等等，所以其实它是基本需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然后它也属于在第三个阶级，第三个阶级是爱跟归属感，所以他的性生活、性关系这些都是属于在爱跟归属感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人类基本的一个就是需求。
嗯，老师，您目前的研究进度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呢？既然我们说在华人的文化背景下，这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或稍微禁忌、隐私、隐秘一点的话题，
我们三个族群里面，现在目前比较做的比较差就是华人跟印度。那我们印度的学者也提到，印度族群也是非常保守，所以他们就是不太愿意去接受。我们现在不是访问，只是做问卷。那其实我遇到我在面对面邀请的时候，我就可以从他们的神情跟态度上感觉到他们好像觉得不是很乐意。后来我就发现那可能透过那个我们给他连结，那也许他在家里就反正没有人看着他，然后他自己去填这个问卷他可能会比较愿意这样。所以我们目前就透过连结给他们，比如说 social media 的部分，那邀请他们来去做。那目前华人的族群就是我们收到的问卷大概是50多份，那可是我们的希望可以收到更多，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华人族群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如果想要协助他们，他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得到这个资源。这个话题连对你自己的就是另一半都可能不太愿意提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在他们做一些健康相关卫教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跟他讨论到这些，比如说跟你的 partner， 然后还有是说你的就是说疾病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性的部分的一个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会健康照顾人员非常愿意跟他们讨论。
那我们最后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希望透过这个研究的成果对于社会造成哪些的影响呢？
第一个就是促进华人群体他对性健康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提供华人群体对性健康知识的资源。我们希望我们收到了这些答案之后，我们经过我们的分析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医院的一些健康医疗机构呢，让他们知道这些是民众的需求。那再来的话，我们照顾单位有这些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更多的一个讲座啦，或者是资本，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服务时间给这些华人的群体，那是希望是让华人群体呢在于这方面的资源跟那个知识都能够更加的丰富。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